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警告中共物换两手策略，洛杉矶成功控制两场大火，焚风下个礼拜再集。德桑蒂斯任命穆迪接替卢比奥参议员职位。美国调查中国电信设备公司白财帮涉及国安疑虑。川普提名特洛伊梅恩克为空军部长。极地漩涡来袭，美全境面临致命低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约军委主席鲍尔礼拜四在卸任前的记者会上严厉警告中共，指他不应该一方面宣称遵守联合国宪章，但是又同时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指出北韩派兵协助俄罗斯军队是国际局势的重大转折。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16号结束，鲍尔表示会议讨论了盟国2030年前的战备能力。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寻求和平迹象，反而同中共、伊朗和北韩合作，进一步威胁全球安全。他特别提到中共在不透明情况下提升核武能力，并支援俄罗斯军队，是北约的深切关切。鲍尔批评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是战略错误，认为这个不单止无助于俄军，还可能导致北韩士兵大量伤亡。他警告中共不能够既同北约国家贸易合作，又支援北约的敌人。洛杉矶野火燃烧进入第17日，虽然当地面临强烈干燥的沙漠风及低湿度的不利气候条件，消防人员成功控制两场大规模野火，被这两场大火烧毁的土地面积几乎是纽约曼哈顿的三倍。当地官员礼拜四说，多数撤离的居民至少要等到一个礼拜才能够回家，因为救灾部门正忙住在烧毁的街区中清理有毒废弃物，并暂时切断电力和天然气供应，以免发生危险。加州州长纽森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解决当前的住房需求和野火受害者的康复问题。加州总检察长表示，办公室正在调查那些试图利用弱势灾难受害者的行为哄抬物价的情形。消防官员指出，仍然有大量没有燃烧的低湿度干燥燃料，预计圣安娜焚风将在下个礼拜一稍后和下个礼拜二恢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四宣布任命州检察长阿什利穆迪接替卢比奥的联邦参议员职位。卢比奥将因被提名为后任总统川普国务卿而辞职。德桑蒂斯表示，穆迪在削减联邦开支和压制非法移民方面具备强烈承诺，符合共和党核心议题，例如反对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穆迪将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议院任职，直至明年的特别选举。穆迪坦言接到任命通知只是几个礼拜就准备好迎接挑战，并承诺为国家及川普总统奋斗。美国商务部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国电信硬件公司白财帮，因它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风险。路透社报道，白财帮由华为前员工创立，2014年成立并在隔年进入美国市场，为全美约700个商业行动网络提供设备。消息指出，美国商务部已经向白财帮发出传票，联邦传播委员会亦参与调查。FBI 自2019年起即关注白财帮的设备及他和中国的联系。专家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因制裁受重挫，而这一次调查显示美国仍然担心北京利用电信设备进行间谍活动。 前美国司法部官员卡林表示，相关风险同华为问题类似，应列为首要关注。百财邦董事长孙立新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并否认旗下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美国 FBI 商务部及 FCC 尚未对此发表评论。礼拜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提名国家侦察局副局长特洛伊·梅恩克为空军部长。梅恩克拥有近40年国防和太空领域经验，曾经管理美国重要卫星情报及军方太空技术。川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梅恩克具备出色的领导力，将与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洛·塞斯协力，实现以实力求和平。作为退役空军军官，梅恩克曾经驾驶加油机并参与导弹防御测试，对国家安全有深刻见解。五个大楼此前警告中共太空野心对美国构成挑战。梅恩克认为美国的太空技术领先地位正受到威胁，他呼吁加强应对，保持优势。川普强调，这个任命将确保美国空军维持全球最强战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周末极地漩涡将为美国大部分地区带来致命低温。由礼拜五起，北极冷空气将首先袭击美国北部，体感温度可能降到-40°C，低温或将持续到下个礼拜。这一次冷空气将席卷美国中部、落基山脉及东部地区，并带来大雪和降雪。伊利湖附近的降雪将蔓延至纽约西部、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宾夕凡尼亚州地区，将出现中度大雪。同时，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可能迎来雷阵雨，西海岸的情况有所缓解，风向转变有助于控制洛杉矶的野火。华盛顿特区就在严寒中迎接礼拜一的总统就职典礼，预计气温将低过0°C。这一次寒流被视为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北极冷空气之一。专家提醒民众做好防寒措施，以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在国防部告别演讲表示，美国必须领导世界。台湾欢迎中国开放福建上海居民到台湾团体旅行。彭博社说，中共黑客黑入耶伦的电脑和美国电信公司。拜登宣布最后一轮学贷减免，4000多人共豁免超过6亿。美国纪念国家宗教自由日，人权报告称中共压制人权。 TikTok 在美国面临下架，欧洲五国诉讼 TikTok 等6款中国应用程式。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16号在华府附近的迈尔亨德森联邦军事基地举办向拜登告别致敬的典礼。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在演讲时感谢美军协助乌克兰训练士兵，并说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和盟友结盟建立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韩及美日非的伙伴关系成功制衡中共。拜登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初步同意停火协商永久停战，主要是美国成功削弱哈马斯的能力，并帮以色列抵御伊朗的攻击。他说，如果我们不领导世界，还有谁能够领导世界？中共文化旅游部17号宣布，将在近期恢复福建、上海居民到台湾团体旅游。中共国台办礼拜五表示，积极支持，希望台湾方面亦尽快解除团体到中国旅游禁令，并取消对中港澳的旅游警示。台湾陆委会发表回应声明称，欢迎大陆客 到台湾旅游，具体实施上代对岸公布具体做法，尽快遵循小两会就旅游安全、品质、稳定性进行沟通。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元旦举行的新年记者会表示，乐见和中国交流，但质疑真正阻挠两岸交流的是中国，不是台湾，并只是中共限制人民到台湾旅游，对于到台团体旅游和自由行都不开放。去年六月，台湾陆委会将中港澳旅游警示灯号提高为橙色，以应对中共当局明文宣布将惩治台独。彭博礼拜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电脑被黑客，非机密档案被存取，这个是中共国家资助的黑客对美国财政部广泛攻击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称这次黑客是重大事件，发生在去年12月，耶伦的两名副手，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和代理次长史密斯的电脑亦被入侵，无独有偶，彭博社礼拜四仲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中共黑客去年入侵美国电信业者 AT&T 公司系统，可能摄取了 FBI 探员多个月的通话和短信内容，这个促使 FBI 采取紧急措施以保护秘密线人的身份。AT&T 去年7月表示遭遇了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大约由1亿9000万个内含2022年以来通话和短信记录的账户资料，在4月被非法下载。拜登政府宣布了最后一轮学生债务减免，为几千名借款人免除了超过6亿美元的债务。美国教育部16号宣布4550名每月根据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定期还款的借款人将可免除学生贷款，并根据教育部的贷款人辩护计划为4100名借款人豁免学贷。美国教育部礼拜四仲宣布，对于参加收入驱动型还款计划的借款人，该部已经制作了还款计数器，借款人而家可以在 studentaid.gov 网站上登入自己的账户查看还款次数。总计拜登总统任命通过33项行政措施，为约530万名借款人减免了1888亿美元的学生债务。由于下个礼拜一上任的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他反对广泛减免学生贷款，这一行动很可能是借款人多年来最后一次获得大量学贷减免。美国政府16号发布公告，纪念16号国家宗教自由日。总统拜登在公告中强调，美国政府正与各部门合作，确保所有宗教团体能够毫无恐惧实践信仰。国务卿布林肯就在当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宗教自由日声明中指出，美国通过与联合国合作国家的密切合作，扩大外交努力以推进宗教信仰自由，这些行动促成了宗教良身份，在中国、尼加拉瓜、尼日利亚、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释放。同一日，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亦发表了2025世界人权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指出中国政府2024年继续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压制人权。报告提到，警方逮捕、拘捕和骚扰各种非法宗教团体。近期法轮功和神韵亦都传出被一波由中共幕后策划的海外攻击。按照一项定于19号生效的法律，社交媒体应用软件 TikTok 在美国将被视为非法。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联邦众议员迈克·沃尔兹16号对霍士新闻说，在敲定出售该公司的可能协议期间，川普总统有推迟执法的 现成选项。另一方面，在欧洲有五个国家的用户16号就对包括 TikTok 在内的6款中国应用提出6宗诉讼，指控这些应用非法将欧洲用户的数据传输到中国。案件涉及 TikTok 和小米快时尚品牌 Shein、 在线零售商 AliExpress 和 Temu 以及社交软件微信。总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非政府组织 Nobi 的律师克莱安西萨德利在一份声明中称，将欧洲人的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显然是非法的，这种做法必须立即停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